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拿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呐，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书第二章，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约拿书是圣经当中预言最少的一卷先知书，因为整个约拿他只有预言一句话，叫做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所以跟其他的书卷的先知书差很多啊，其他先知讲好多好多好多道啊，但只有约拿书讲的这个先知的预言特别短，就这句话，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而且还没有应验。所以你在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去看见这整卷书虽然叫做先知书，但其实是透过这一卷书表达出神对外邦人的爱，神对那些犯罪之人、软弱之人的爱，以及神对先知约拿的爱，而且是逃避神的呼召的先知，神表明他的拣选、跟他的怜悯、跟他的接纳。所以亲爱的家人，虽然没有讲到什么预言的内容、审判的内容跟其他的先知书不太一样，但是却透过先知约拿整个四章的经历看出神爱。所以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一定要抓到一个核心的重点，那就是明白神的爱、神的怜悯 跟神的拣选。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神的拣选临到了约拿。第二节，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你要去对他们去宣告，对他们去呼喊，审判要来了。前提就是因为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充满恶，所以神要救其中的百姓。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就是人的恶，人的败坏吸引了神的救恩跟神的爱。所以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概念啊，这个国家的人真坏，这个国家的人一直在欺压百姓，攻击神的选民，像当时的亚述一直在攻击以色列，现今有周围中东好多国家哦，都在攻击以色列，所以你就认为，哎呀，神啊，你绝对不会去祝福这些国家。错了，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特别的恶，所以神的救恩、神的光、神的爱一定要临到其中的百姓。你一定要懂得神的心意啊！所以千万不要一种恶分法，攻击以色列，所以神啊，咒诅他们。不，神是因为他们在攻击以色列，亚述已经灭掉了以色列，所以呢，约拿非常的愤怒，为什么神要救赎亚述呢？为什么神要救赎尼尼微呢？应该要让他们完全的灭亡，所以他就逃往哪里啊？逃往他师。亚述是要往北边，尼尼微城是要往北边，结果呢，约拿就往了南边，而且特别坐船逃到了远远的西边，当时的西班牙。可是你要看到啊，第三节，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逃往他师去。哎，当时的船哦，其实并不多啊。你以为这么方便啊？哇，好顺哦，逃到约帕，哦，刚好有船，刚好有位置，哇，刚好可以去到他师，这么远，太好了，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啊。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顺着肉体的时候啊，我们顺着自己的私欲，顺着我们里面对人的不饶恕，你也会觉得好多事情好顺哦，真的好顺哦，刚好到了约帕，刚好有船，刚好要去他师，而且这个船哦，刚好有位置。诶，亲爱的家人，你不要以为当时像现在一样，我去个机场，去个转运站，刚好有车，刚好有船，刚好买机票就可以走。不是啊，当时你要坐船，你的食物，你的位置全部都是精算好的，而且可能一两个月才刚好有一艘船啊，季节好的时候才有船啊，不是这么刚刚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顺着情欲，顺着肉体，我们顺着自己的脾气，我们顺着自己的喜好，甚至我顺着我自己的愤怒，顺着我自己对人的不饶恕，哎，好顺哦，好像都有路安排我，这去前行呢。实际上你正在远离神对你的呼召，你正在远离神对你的这个恩宠，你不知道啊。果然到第四节，起了大风啊，狂风暴雨啊，神借着外邦人对约拿说话，对约拿说什么？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你看，神借着外邦人的口说，神顾念我们，我们不致灭亡。神在透过这句话对约拿说话。当尼尼微城如果他们起来呼求神，或者神也顾念尼尼微城的人，使他们不致灭亡啊，为什么约拿你听不出来呢？约拿你可以借着这个船，借着这个外邦的船员所呼求的话，哦，神要顾念你们这些渔夫啊，顾念你们这些船员啊，那为什么约拿不会去想到神也去顾念了尼尼微城的人呢？所以神在环境当中一直在对约拿说话。所以你再看，来吧来吧，我们来撤迁，看看灾祸来到底是谁。结果呢，你先来看看约拿跟这些外邦人的对话。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是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哦，讲了义气填膺啊。可是你看这些外邦人说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既然他是创造沧海旱地的神，你为什么躲避耶和华？你为什么不敬畏他呢？神借着外邦人，借着未信主之人对约拿说话。亲爱的家人，其实神对我们的怜悯哦，有时候真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在每一个环境的当中，神真的会 一直在对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听不见，有时候我们顺着自己的肉体，顺着自己的情欲，我们好像在走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好顺哦，哇，下到约帕刚好有船前往他斯，在整个撤迁的过程当中，神都一直在对你说话，对你说话，你有没有耳朵去听见？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祷告一件事，神啊，对我的心说话。如果是当我的心悖逆，当我的心远离，当我的心一直在逃避你对我的命定和旨意的时候，主对我说话，哪怕是大风，哪怕是狂风暴雨，哪怕是环境，哪怕是疾病，甚至是你借着未信主之人来都对我说话，使我的灵苏醒过来。亲爱的家人，约拿的信息好短哦，再过40天尼尼微则要完全的倾覆，但整卷约拿书全部都是神的信息，神对我们说话，神透过环境使我们苏醒。即使你悖逆，你远离，你逃离，你甚至觉得一路上都好顺哦，离开神的路好顺哦，逃避神的旨意好顺哦，轻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好顺哦，但神仍然有办法借着环境，借着外人对你的灵来说话，观看你的灵有没有苏醒。果然你看在第14节，他们这群人就求告耶和华，哎，外邦人哦，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我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耶和华你是随旨意的意志行事的。看到没有，外邦人尊荣神，外邦人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人的原因使我们丧命，也不要流了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家人，神好奇妙，但他们照着约拿所说的将约拿丢到海里的时候，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就在鱼腹中3日3夜，这些人就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所以你看，连约拿的悖逆都可以使周围的外邦人敬畏神，向神献祭。基督徒你好有权柄哦，基督徒你也很有恩典，即使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神也有办法透过我们的生命引导人来敬畏神。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不重要，所以你也千万不要觉得违背神的心意，逃避神的呼召，拒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旨意是一件小事，不是件大事。不是传福音非约拿不可，是神定义要救约拿，所以借着约拿神还可以再救周围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啊，那我尽量悖逆啊，反正悖逆神也可以救人，不，神定义要救约拿，所以使约拿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经历这样的一个审判，借着神的一个审判使周围的人能够得救。所以神一直在教导约拿一件事，尼尼微要被审判是因为神定义要救尼尼微城亚述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啊，你们被亚述给攻击被伤害，甚至被亚述给亡国，是神定义要救以色列人从最终悔改向神。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觉得神的审判是可怕的，神的审判是为了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救恩。可能我们会遇到大风，我们遇到大浪，甚至遇到大鱼，我们真的在三日三夜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过得很痛苦，但神的定义要使我们能够得救，痛悔自己的罪，认识神的救恩。一旦我们一悔改，一旦我们一回转，神就借着我们的悔改跟回转救更多的人。所以你看在第二章，你一定要学第二章，就是一个约拿悔改的祷告。如果你是一个代祷者，如果你真的很渴望在你的生命当中使多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听见福音得着救恩，如果你真的很渴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每一个软弱处，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当中没有办法去跨越的伤害和痛苦，像约拿一样，他为着以色列愤恨，神为什么要救亚述人，为什么要救尼尼微城人，我不愿意，我里面受了很多的伤害，我不愿意我的国家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神还救这些人。有时候我们会跨越不过这种情感，你可能也在这种的环境的里面真的被人深深的伤害了，你真的被人深深的给羞辱了， 你真的被人深深的给遗弃了，攻击了。神今天也挑战我们，借着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使那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攻击我们的人，恶待我们的人，他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救赎。这就是神所做的。所以代祷者，我们真的要祷告，我们除了为以色列祷告之外，攻击的伊朗，攻击周围的一些的列邦，攻击神的选民，逼迫教会的一些人，我们能不能为他们祷告？真的，我们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就是我们用爱去回应他们的恶，用公义来回应他们对我们的伤害。所以听听看约拿的祷告，他的祷告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关键，一到三节，承认我所遭遇的环境是神所量给我的环境，这是灵苏醒的第一步。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祷告。是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第一个约拿的祷告，就是他的灵苏醒过来，不是水手把我抛到海中，是神将他投入深渊。所以你在每一个痛苦跟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环境是神所允许的，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呼求神，不是去抱怨。越痛苦，越觉得软弱，越觉得无奈，甚至你觉得无力，你越要去呼求神。主啊，我在愚妇中向你祷告，我在患难中向你呼求，我在痛苦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向你祷告。约拿的经历，其实正是耶稣回应那些求神迹的人，回应他们，没有任何神迹了，只有约拿的神迹。耶稣在教导一些硬心的人啊，求神迹的一些人，去透过约拿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祷告，来去看看你们的心怎么柔软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耶稣引用约拿的神迹的一个最重要的比喻。这世代没有别的神迹了，只有约拿的神迹啊，就不是只讲到耶稣为我们受死，而是看到约拿怎么去悔改，认识了神的心意。第一个灵的苏醒，就是你所遭遇的所有的环境是神精心的安排。先让你的灵谦卑下来，先让你的灵苏醒过来，说主，这环境是你安排的，我敬畏你，我求告你，我呼求你，我俯伏在你的面前，我相信你的安排定义是要使我回转得着你的救恩。第二个，当灵苏醒的时候，你看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仰望神，仰望神的心意。你看啊，珠水环绕啊，淹没深渊围住，海藻围绕，我下到山根啊，好像我人生一直在下，一直在下，一直在下。我仍然相信你要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仰望，我相信。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我的祷告就进入到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第四节到第七节，想到属灵苏醒的第二步，就是我的灵要来定睛仰望施恩的主。我要去想念，我要去仰望，我要在神的面前，在一切我发昏无助痛苦的情况之下，我定睛要来呼求你。亲爱的家人，第一个灵苏醒是知道环境是神所造，环境是神所安排的，我开始呼求了。第二个，我呼求是神是我一切的中心，他可以把我从坑中救出来，他可以把我从他的面前的呼求带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你第二个呼求的祷告。约拿以为他是离神越来越远，从原来他的城躲到了约帕，再躲到了他师，他以为他是要离神越来越远，不，其实神是把他越拉靠近，越拉靠近。你要让你的心一直拉到神的面前，我的祷告可以到你的面前，我的眼仰望你的圣殿，我不敢离开你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人哦，真的很盼望脱离我现在这个环境，我想离开这个环境太苦了，我要离开这个关系太痛苦了，我要离开。 求神把这些事情都把我离开。有时候我们等不到神的时间啊，我自己离开好不好？神的你没动，那我离开嘛，我离开我的教会，我离开我的关系嘛，我离开我的婚姻嘛，太痛苦了，我离开我的公司嘛，太痛苦，太受压了。我们等不到神的出手，我自己先出手。然后呢，神会借着我们环境，你离开这个环境，但是你的心没有得到释放。你要祷告一件事，主啊，我的心一定要得到释放，那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要仰望你的救恩，我呼求你的心意，使我的祷告到达到你的面前，你重新去对准到神。一方面是看见环境是神所创造，第二方面是你要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你要带到神的面前。人可以离开环境，但你仍然在压制之中，除非我的心去对准神，神会施行他的救恩，让我的心先得着释放，得着安慰，我才有力气，我才有能力，我也才有盼望和爱去面对我曾经逃离过的那个关系跟环境的里面。亲爱的家人，心一定要得着恢复。你的心如果没有得着恢复，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可以一直逃，一直躲，远离环境，远离这一类型的人，但你不管怎么逃，你还是会陷入到好像类似的环境，类似的人，你真的会觉得好像神把你逼到一个角落，你没有办法再去逃避了，你真的说主够了。就在这个时候，你说主，我真的不能不仰望你的圣殿，我不能不在你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释放我的心吧，释放我的心吧，让我的心得着释放吧。神就能够使你在一切的坑中，神的大手就可以救你出来。这就是神的救恩之法，这也是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灵的苏醒。第三，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他开始去看见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他就知道尼尼微城就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们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但是第九节，好，我现在献祭给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我现在开始知道了，人虽然离弃，但是神的救恩会临到尼尼微城的人。那些拜偶像之人，他们需要你，他们需要你，主，我也需要你。我离开你的行为跟那些拜偶像离弃你的人一样，他们为什么那么恶，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你。那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个患难，也是因为我离弃了你。好，主，我现在悔改，我对准你， 我回转向你，给我一个恩典，也去救那些离弃你的人，也去救那些背逆你的人，也去救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逃你永远逃不完，躲你永远躲不进。当我们这个人回转一直去向神的时候，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就当我们向神献祭，向神感恩，给我一个恩典跟机会，我能够去饶恕，我能够去赦免，我能够再把福音带给他，你才会脱离这样的压制，你才会真自由，你才会真正的得着自由，你才会得胜，你才会把这样的一个辖制完全的脱离，你才会健康，真正的灵魂体身心灵的得胜跟健康。所以当他这么一祷告的时候，难怪第十节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哎，亲爱的家人，水手想要救约拿失败，但神却叫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他就像是一个重生死里复活经历的一个人。所以耶稣为什么引用约拿的经历，就是要让那些求神迹的人去知道，你们要求神迹吗？你们求不到。我们很渴望有神迹，改变的神迹，医治的神迹，突破的神迹，大能的神迹，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都是别人，怎么没有轮到我。关键是神是定义要救我们，不是神偏心，是神定义要救我们，像约拿一样，神要使这一切的环境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第一，看见这一切的环境是神安排的。第二，当我的心愿意去回转，定义归向神，倚靠神的时候，我不再逃，我不再躲，我定义要归向神之后，我的祷告可以带到神的面前，神垂听。第三，神就会给我力量，我向神许愿，我向他献祭，给我力量，我能够去救那些离弃神的爱的人，离弃神怜爱的人，离弃 神的救了那些人，我才有力量去帮助去救赎，神就救我脱离一切的困境，把这个环境当中吐出来，就是我能够立刻离开这个环境，在旱地上就是得救。所以亲爱的家人，基督的救恩绝对不是把我们躲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哎呀神啊，我好痛苦，救我救我啊，没事了。神给我们的救恩的力量是我能够恢复健康，有大能，我能够去饶恕，我能够去赦免，我们能够去给予，我们能够去突破，把那个福音的大能借着我的生命彰显出来。哪怕是我曾经在环境什么的痛苦，我逃离，哪怕是我在原生家庭跟我过去所有的关系的里面，我遭受到很大的不平的冤，我受到极大的伤害，在我逃离千辛万苦逃离的过程当中，神似乎还仍然把我带到那种受苦的环境，那么这样的人你必须要起来祷告，让约拿书第二章的祷告使你的灵苏醒过来，使你的祷告有力量，使你的祷告充满大能，使你的祷告真的能够向神一个许愿。敬拜虚假偶像之人，离弃你怜爱之人，我向你许愿，我悔改向你献祭，要使这些人重新回到你的救恩里。这就是约拿书最大的一个信息啊，亲爱的家人，神定义怜悯我们，要救我们，不是要伤害我们，审判不是要致死我们，审判是要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使我们在基督里真自由，真健康，真有能力。所以借着约拿书第一章第二章，你为你的环境来祷告，你为你的心来祷告，你更为那些受伤的人来呼求，主啊，这些人无法脱离他们的痛苦，他们在罪的循环当中，他们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灭亡，但主，我曾经受苦，但如今我向着你祷告，救我脱离，使我有力量，也帮助我把福音的大能，把福音的恩宠，把福音的怜悯，把神的救恩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才是真正这时代神所使用的约拿的神迹。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